劍指中共，北約峰會發表歷史上最強硬公佈，北京憤怒，反東進亞太。中國互聯網科技巨頭遭整改，損失超過 1.1 兆美元，阿里巴巴最慘。北約關注台海議題，中共派大量軍機繞台。劉鶴見耶倫後，港媒爆習經濟智囊試圖走向。秦剛消失，因為佢全情人同兒子都曝光了。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葉晚峰。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14日星期五，以下請收看新聞詳細內容。這屆北約峰會在首日會談結束後，即發表一份措辭最強硬的聯合公佈，點名中共以野心和威脅政策對北約成員構成系統性挑戰，並關注中共的核武威脅。中共憤怒回應指責是刻意抹黑，並表示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分析認為北約對中共達成高度共識，但後續實際行動仍需要觀察。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北約峰會在7月11日至12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在11日傍晚發布聯合公佈。公佈指出，中共以他的野心和強制性政策挑戰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北京當局採用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工具來擴大他的全球影響力和投射力量，同時對他的戰略、意圖和軍事建設保持不透明。公佈批評中共利用惡意混合行動和網上行動以及對抗性言論和虛假信息，損害北約安全，並試圖控制關鍵科技和產業、關鍵基礎設施、戰略物資和供應鏈，利用它的經濟貢幹建立戰略依賴關係，並增強它的影響力。中共還試圖在太空、互聯網和海洋領域顛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北約還針對中俄之間不斷深化的戰略夥伴關係，呼籲中方發揮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作用，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不要向俄羅斯提供任何致命援助。公佈關注指出，中共正迅速擴大它的核武器庫，並令到它多樣化，增加彈頭數量和尖端的運載系統，以建立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北约表示反对中共打着民用项目为幌子，实为军事项目生产或支持生产不的企图，这个有损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敦促中共参与降低战略风险的讨论，并提高它的核武器政策计划和能力的透明度。北約這份措辭強硬的公佈15次點名中共，說他對北約成員構成系統性挑戰，被外界視為北約有史以來對中共最強硬的立場，中共對此極為憤怒。中共駐歐洲使團11日當天發表聲明稱，北約公佈中涉華內容罔顧事實，蓄意抹黑，並反對北約涉足印太地區。北約秘書長史托爾滕貝格在峰會上對記者表示，雖然中共不是北約的敵手，但中共正通過他的威脅行為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他還說，中共拒絕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威脅台灣，並進行大規模軍事建設。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今年北約的公佈對中俄威脅表述得更加明確，其中特別點出中共核不透明問題，因為中共長期都不參與核裁減會議，還秘密增加核彈頭生產，明顯違反核裁減條約基本精神。宋國成認為，公佈反映出北約對俄羅斯可能進行絕地報復有更深重的危機感。從俄烏戰爭開戰以來，普京一直在做核讹诈，现在还有可能进行核毁灭。他说，如果中俄两个核子大国毁灭性武器加在一起，北约将承受极大压力。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北约相当程度是延续美国去年的国防战略报告，关注中共核武发展。另外亦显示美中竞争过程中，美国避免同中共所谓的一对一对决。钟志东进一步分析，过去中共只要单独面对美国，可借用经济市场等诱因分化欧洲的德法等国，甚至延伸到日韩各国击破，造成美国单一霸权的印象。但如今美国拜登政府透过盟邦伙伴集体同中共竞争，而非美国单打独斗，这个亦算是拜登政府的成就。对核威胁不再是美国的关注，如今亦成为整个北约的关注。路透社报道，日韩元首都出席北约峰会，这一次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第二次参加峰会，目的是提醒军事联盟关注东亚的风险。而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寻求在朝鲜威胁和中国的紧张局势之中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中共驻欧盟使团口气强硬地表示，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被高压整改近三年后，对产业发展造成重创，包括阿里巴巴等五间大型企业合计至少损失1.1兆美元。据中央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7号晚间宣布，大型平台金融业务完成整改，对蚂蚁科技集团实施人民币71亿2300万元的罚款。外界解读此举为自2020年底以来对蚂蚁科技集团等平台企业的整改已告一段落，但是对企业造成的冲击亦可以从数字上显现他们的伤害。路透社引述金融资讯供应商路福特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10号，阿里巴巴集团、腾讯、美团、百度和京东等五间平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市价合计蒸发了约1.1兆美元。这项损失相当于整个荷兰的经济规模。期间这五间公司的股价下跌 40.4% 到 71%。身陷监管漩涡中心的阿里巴巴集团受创最严重，市值蒸发约5757亿美元，其次为腾讯，损失了约2721亿美元。其中四间企业计算的起点为2020年11月3号，百度的计算起点是2021年3月23号。不少投资人寄望官方释出松绑监管信号，能反映到股价并借此获利。此外，中共国家发改委12号发布的一篇名为《平台企业在支持科技创新、传统产业转型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的文章，表扬腾讯、阿里巴巴、美团，肯定这三间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对此，市场分析师则有不同的看法。香港大华继显控股有限公司主管梁伟源悲观认为，相关企业的市场估值仲会持续向下，直到当局发布更多的支持政策为止。北约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就台海局势进行了探讨，这样令到中共方面相当紧张，而且蠢蠢欲动。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中共在这两日派出大量军机绕台，今日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明日可能在亚洲发生。这个是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7月10号在总结成员国的共同忧虑时发出的警告。7月11、12号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会议期间，尽管重头戏仍然在援乌抗俄，但对于台海局势亦备受成员国的瞩目。就在北约发布公布后，台湾国防部侦察到大量中共军机出现在台湾空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2号报道，受俄乌战争影响，北约成员国间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紧密关系。史托尔滕贝格早前在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期刊网站撰文话，中共政府对国外采取与日俱增的威逼行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压迫政策，处处都是对北约的安全价值和利益构成挑战。他指出，中共等独裁国家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并权衡发动进攻的成本和效益。北约亦在11号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公布，同样在表达上述忧虑时多次提到中共。公布指出，中共当局明示的野心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体制性挑战。北约认定中共同俄罗斯深化战略性伙伴关系，互相强化破坏国际秩序的企图，同北约的价值和利益背道而驰。北约同史托尔滕贝格均对于中方的对抗性言论和恶意造假信息予以谴责。公报指出，中共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力量投射，同时保持自身在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上的不透明。公报呼吁中共当局避免以任何方式支援俄罗斯的战争。中央社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自北约发布公报后，台湾周围的空域出现大量中共军机。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自昨日7月11号上午6时起，至今日7月12号上午6时止，侦察共机38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及其的延伸线进入西南及东部空域32架次，共军战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港媒7月13号报道，中共前副总理刘鹤已卸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作为习近平的重要财经智囊、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刘鹤一直颇受各界的关注。今年初刘鹤卸任副总理，但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时，中方派出刘鹤和耶伦会面。当时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这一次会面时，称他为中财办主任，显示他虽然卸任总理，但仍担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但港媒《星岛日报》13号刊文指出，《环球时报》网上版已将刘鹤的上述衔头改成原主任，换言之，他已卸任中财办主任。文章表示，刘鹤应该仲继续在中财办行走，发挥余热。习近平不单止仍然在使用退休官员，甚至仲启用了被罢免的官员。据陆媒报道，2019年因涉违纪违法问题被罢免处罚的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已出任央行总行参事。有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可用之人实在是不多。中共外长秦刚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十几日，引发种种的猜测。近日网上突然爆出传闻称，秦刚消失和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晓田有关。推特账号新闻调查13号发帖称，好爱网传秦刚栽在晓田手中，情人和仔都曝光了。贴文下方还发出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微信贴文截图，说秦刚病了，因为晓田。还有一张是一段微信对话截图，内容亦在议论秦刚和晓田，指他们已经有一个一岁多的仔。晓田本名傅晓田，据凤凰卫视官网介绍，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北京大学经济学商学位专业。2009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驻英国伦敦记者站任首席记者及站长。2011年两度前往利比亚进行战地报道。2014年起任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对话各国政要。据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信息，就中美关系及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港派新闻今年5月1号报道，凤凰卫视风云对话的原主持人傅晓田已经被朱子彤取代。 在业内人士看，这次交棒颇为突然，而且是毫无征兆。去年三月风云对话播出傅晓田专访秦刚之后，由于疫情隔离，晓田透过互联网采访了辉瑞总裁艾柏特，这个或者是没有仪式的告别。从此傅晓田未曾亮相凤凰卫视的屏幕，傅晓田的微博更新停止在今年4月10号。他是这样写的，上一次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是为了工作采访，没想到竟然是我在风云对话的最后一次实体现身，这个同采访秦刚的时间地点高度吻合。晓田继续说，时隔一年再度登机，亦是从洛杉矶启程，只是这一次有了一个儿子 Erkin，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港派新闻指，去年9月15号傅晓田前往英国到访白金汉宫，但不是采访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此后因个人原因回到内地南京市以及在美国生活。现在傅晓田的微博认证信息仍然是凤凰卫视风云对话主持人，不知是否属于虚假陈述，相信凤凰卫视和傅晓田本人有责任回答。有关秦刚和傅晓田的传闻还未有方法证实，不过秦刚这一次消失的确有些诡异。中共外交部首先说没有听过秦刚生病，随后又改口承认秦刚出现了健康问题，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说明。在秦刚消失的第15日7月10号，南华早报最早报道秦刚染了 COVID-19。 在中共外交部表示秦刚出现了健康问题后，南华早报却删除了该条报道。网民们亦质疑秦刚这次新冠病的确比较长啊。在中共的黑箱政治下，经常会各种传言满天飞，不过不少传言最终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